神设立教会领袖，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装备信徒，建立教会。
作为属灵的领袖，必须忠于托付，不断操练学习，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弟兄姊妹平安，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播出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收听，我就是郑子明。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好，在我们学习之前，我们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上一课我们讲了恩赐与侍奉的课题，我们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属灵恩赐的定义。属灵恩赐的定义是，属灵恩赐是圣灵透过神的恩典赐给基督身体里每一肢体的独特才能，使它可以在身体的范畴内发挥功能。那根据这个定义，恩赐就有以下几个意思了。第一，恩赐的源头是来自神。第二，恩赐的因由是神的恩典。第三，恩赐的授予是圣灵。第四，恩赐的性质是独特的，个人不同的。第五，恩赐的受者是基督身体内每一个肢体。第六，恩赐的范围是在基督身体的范畴内。第七，恩赐的目的是使各肢体发生功用。第二方面是从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五节的经文当中认识神设立领袖的目的。神设立领袖的目的是在第十二节所讲的，叫教会的领袖去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好叫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第十三节所说的，全体的信徒对耶稣基督有同一样的和成熟的认识。达成这个目标的条件，第一，是身体必须要与头保持正常的关系；第二，各肢体之间必须有正当的关系，意思是个人要按照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侍奉，使整个身体得以在爱中建立起来。第三方面是发掘恩赐的方法，第一，是探测不同的可能性；第二，是试验越多越好；第三，审查自己的感受；第四，是评估工作的果效；最后第五，是盼望信徒的印证。第四方面是发展恩赐的计划方法。第一，是增进知识；第二，是练习尝试；第三，是仿效模式；第四，是勉励合作；第五，是建立灵性。最后一方面是运用恩赐的原则有三点，就是要存着爱心，要采取服侍的态度，还有顺从基督的主权。好了，上一课的重点我们就温习完了，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是第十四课，所讲的题目是如何做领袖。如何做领袖，神把带领教会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应当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为主带领教会，让教会在神的旨意中不断的成长。然而我们该如何做带领呢？这可能是很多弟兄姊妹所关心的问题。许多弟兄姊妹不是不想把教会带领得好好的，乃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带领。所以今天我们会尝试探讨一下如何做带领这个课题， 盼望能够帮助您做一位合神心意的领袖。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有三个部分，首先我们会讨论一下神把带领教会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该如何运用神所赐的权柄，不会滥用了神的权柄，又可以合宜的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来带领教会。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而第二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下领导的风格，怎样的领导才是合宜的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第二部分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讨论做领袖的责任，做领袖的责任是什么呢？等等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好了，现在让我们一一的来讨论吧。首先我们来讨论第一方面，就是如何运用属灵权柄的问题。从我们收到内地听众信徒的来信当中，讲到关于教会纷争的问题，有些原因就是与领袖滥用权柄有关的，因为领袖自高自大，滥用权柄，所以使教会产生很多问题。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听众的来信吧。
我有一个问题始终难以理解，县里教会的同工为了职位彼此明枪暗箭，将世俗的权力之争、利害之争都引入了本应该平和安宁的基督徒内心，尤其是上层领导之间他们的争斗，给各教会中的基督徒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以上的来信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许多领袖为了一己的私欲，把教会变成了争取名利的地方，实在令人心痛。弟兄姊妹，如果您是教会领袖，求主帮助您做一个圣洁的领袖，忠心的侍奉，也求主保守您不会落在这些试探之中，免得犯罪得罪神，使教会受亏损呢。让我们彼此勉励吧。好了，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教会领袖的权柄的意义。领袖这个词的本身包含了权柄和权责的意义在内。作为教会的领袖，他有一个正式的权利和职权，使信徒接受和承认。信徒会顺从教会领袖的指令，例如领袖说信徒要彼此相爱，教会要同心传福音等等，只要是不与真理相违背的，信徒就要听从。我们知道教会的领袖是神所设立的，在上一课当中我们讲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所讲的执事就是神为教会设立的领袖执事。既然教会的领袖是神所设立的，那么领袖的权柄也是神所赋予的，因此领袖不可以凭着自己的私欲来滥用权柄。而另一方面呢，信徒也不可以妄自反对神所设立的领袖。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诗篇75篇6到7节。圣经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里说得很清楚，是神把人升高的，因此无论是信徒或是领袖，都要尊重神所赋予的权柄，不可以滥用，也不可以轻视。领袖是神所设立的，换言之，领袖就是神的代表，所以领袖要履行神所委托的责任，代表神关心教会灵性和传福音的发展。因此每一位领袖都要做神忠心的管家。权柄是一种能力，有话事权，所以权柄 很容易会使人陷在试探之中。因此，作为教会领袖的，要谨慎地防止落在权柄的试探当中。为了让我们不落在试探之中，以下我会分享一下敬虔与邪恶领袖的比较，就是好与坏的领袖的比较，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防备做邪恶的领袖，而是要做一位敬虔的领袖了。敬虔与邪恶的领袖有以下几个特质的比较。第一，敬虔的领袖承担责任，而邪恶的领袖却追逐权柄。一个敬虔的领袖，他会忠于神的托付，做忠心的管家，好好的管理和带领神的教会。而邪恶的领袖却是相反，他只是一心想追逐个人的利益，并且滥用权力，做统治者，挟制信徒，把教会当作自己的王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在权力的试探当中。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至三节所说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因此我们要忠心地承担神所托付的责任，不要追逐权柄，因为属灵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不是人可以用权力争取回来的。好，我们看第二个特质的比较，就是好领袖一心喂养羊群，而坏领袖只想剪羊毛。好的领袖就是好的牧人，而不好的领袖只是一个雇工，一心只想赚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如此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一位好的领袖就是好的牧人，会关心羊群真正的需要，让羊群得到饱足。当要做决定的时候，不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只是考虑到教会和信徒的利益，甚至愿意为羊舍命。然而一个坏的领袖只是雇工，雇工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和保障，并不关心羊群的死活，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会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做雇工啊，贪爱金钱，也不要受金钱的迷惑而犯罪。做领袖的第二个陷阱，就是很容易落在金钱的试探当中。所以做领袖的最好不要管钱，或者是有几个人一起来管钱，这样就不会落在金钱的试探当中了。好与坏领袖第三个特色的比较，是好领袖招聚羊群，而坏领袖却分散羊群。在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到十一节那里说到，神是大牧者，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们做领袖的，应该学习主耶稣，以慈爱招聚羊群，牧养群羊。千万不要像那些坏领袖，好像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到二节说到的那些假牧人，他们残害赶散神的羊群，没有看顾他们，这些假牧人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的。在那里的教会，很多领袖不单只不可以招聚神的羊群，还造成教会的分裂，原因是这些人是假牧人，在教会中制造异端，制造混乱，分门结党，使教会分裂，使群羊分散。 求主怜悯我们，千万不要做假牧人，我们要做真牧人呢。最后，好与坏领袖第四个特质的比较是，好领袖承认神的主权，而坏领袖视羊为己有。好的领袖会承认羊群是属于神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既然是神的羊，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据为己有，为所欲为。而坏的领袖就是这样，他们把信徒视为自己的财产，不许信徒到别的教会聚会。当然，话又说回来，信徒是不应该随便的到各个地方去聚会的，应当稳定的在一间教会当中接受喂养和参与侍奉。然而，如果有别的理由，例如是因为居住或者是工作的关系要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而是教会又合乎真理，那么领袖就不应该拦阻信徒转到别处的聚会了。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说，他讲到他曾经到过一间教会聚会，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严厉地警告他不要到另外一间教会聚会，然而那教会也是信仰纯正的教会啊。因此这位传道人是过分的自私，把信徒视为自己的财产了。我们要记住，信徒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视信徒为自己的财产，就是夺取神的财产了。弟兄姊妹，神把信徒交托给我们，我们就要做一个忠心的领袖，好好的牧养主的羊。当我们忠心侍奉的时候，一定会得着神的赏赐的。正如彼得前书五章四节所说的，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是好领袖，得着主的称赞呢。好了，我们讲过了如何运用属灵的权柄之后，让我们看看第二方面，就是做领袖的风格了。作为教会的领袖，怎样的领导才是合宜的呢？有些性格比较强的领袖，当他以权威式的方法带领教会的时候，有些人会认为他是家长专政，太过霸道了。然而，有些性格比较温纯的领袖，许多事情都让信徒做主，结果又让一些人不满，觉得他太过软弱，没有能力带领教会。无论怎么做，总会有些人会不高兴，叫领袖真的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如果是有，相信你很想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才好呢？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有哪些领导的风格，然后再谈谈按照我们的性格和教会的情况，究竟该怎么样来做领导。领导的风格大概有四种，每一种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也有它不同的目的和果效。第一种领导风格称为独裁型。独裁型的作风很专横，因而这种领导也称为绝对控制的领导。这些领袖会绝对控制着教会，全权决定所有的目标和计划。他做事情喜欢独断独行，不理会信徒的意见。他关心的是事情的完成，多过人的需要。在叫信徒参与侍奉的时候，他喜欢用吩咐的方式，指示信徒按照他的计划去做，并且会严密地监管着信徒的工作。所以独裁型领袖的工作会做得很好，然而他的人际关系就不一定那么好了。第二种领导的风格是权威型。权威型的作风是立场坚定，而且是善于体察事情，所以这种领导也是称为有力的控制。这些领袖会有力地控制着教会，他自己定下计划， 然而也会让信徒有参与讨论的机会。他晓得用沟通的技巧，也会积极地鼓励信徒参与侍奉，所以他用的是推销的方法，解释教会的决策，鼓励信徒参与。此外，他会监察着事工的进行，直到信徒能够承担起责任为止。所以权威型领袖的工作也会较易有果效，而人际关系则会较独裁型的领袖好一些。第三种领袖的风格是民主型。民主型的作风是以信徒为中心，所以这种领导又称为分享控制。这些领袖会与信徒一同做领导，与信徒分担领导的责任。他会信任信徒，与信徒一同计划和工作。他会用参与的方式来推动信徒侍奉，就是与信徒分享计划，一同做决策。因为是民主式的领导，让多人参与意见，所以工作的果效相对第一和第二种领导的方式就可能会比较低了。然而领袖与信徒却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最后第四种领导称为放任式的领导。放任式领导的作风是消极被动的，所以又称为最低控制领导。这些领袖会任由信徒自行领导，自由发挥，他的事情是漠不关心，因此呢，会导致教会的纪律会过分的松弛。所以这种领导的工作果效是最低的，但领袖与信徒的关系可能是非常的好。那以上四种领导的风格，哪些会比较好，哪些会比较差呢？一般来说，第一种和第四种的领导风格是较为极端了一点，可能也不太理想，过分专横，信徒会受不了，过分放任，信徒又缺了领导，教会可能会变成一团糟。所以呢，第二种权威型和第三种的民主型就比较理想了。权威型的领导性比较强，工作就会比较有效率，而民主型的领导较为开放，大家在良好的关系下合作，工作的效率可能不是那么高。然而因为关系好，信徒会侍奉的喜乐，也会教义合一，这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些领导风格并不是我们喜欢用什么领导风格就用什么领导风格，因为用什么样的领导风格决定于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领导者的性格。比如说，如果领导者的性格是主观和刚烈的，他自然就会用独裁型或者权威型来领导教会。如果领导者的性格是内向柔软的，他自然就会用民主型或者是放任型来带领教会。所以许多的时候，领袖的性格会决定了他用什么风格来领导教会。另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教会的成熟的程度。领导风格的强与弱与教会的成熟的程度成反比例的。例如说，越年轻的教会，领袖就要用独裁型或者是权威型的方式来领导教会，因为这个阶段的信徒的灵性比较幼嫩，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需要父母全权的决定和照顾了。相反的，如果教会是成熟的，那么领袖就适用于民主型或者是放任型来领导教会了，因为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很成熟了，就好像儿女长大成人，有他们的主见，可以与父母有商有量，甚至在父母年纪老迈的时候反过来照顾父母呢。因此，当我们思想用什么风格来领导教会的时候，个人性格和教会的成熟的程度，这两点都是要注意到的。深信神一定会给您智慧，知道该用什么风格来带领教会了。刚才我们讨论过如何做领导，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是属灵的领导，不是属世的领导。属世领导是高高在上的控制人的，而属灵的领导却是以谦卑的样式服侍人，好像主耶稣一样。主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同时主耶稣也说过， 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就是以谦卑的样式服侍信徒，当信徒看见我们的生命见证的时候，一定会尊敬我们，顺服我们的带领了。好了，最后跟您谈谈第三方面，就是领袖的责任。这方面其实好像一个总结，把今天所讲的做一个归纳。好了，作为领袖，就是属灵的领袖，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首先，领袖的责任是牧养。属灵的领袖要关心信徒的需要，牧养信徒，让饥饿的得饱足，软弱的得刚强，有病的得医治，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做一个好牧人了。其次，领袖的责任是训诫。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体，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在平时的日子要多做教导，劝勉信徒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当有任何的罪发生的时候，领袖必须要执行纪律，劝诫犯罪的信徒，以保守教会的纯洁。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所说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作为领袖的是神的带领人，有责任以爱心教导和劝诫信徒过圣洁的生活了。领袖的第三个责任是领导。领袖是带领教会走向神的旨意中的，所以领袖要有计划，有意向，才可以带领教会不断的成长。领袖的第四个责任就是要承担。一个好的领袖一定是一个有责任感，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特别在有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勇于承担责任，而不会一走了之，这样才是神忠心的仆人和信徒忠诚的领袖。弟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领袖，忠于神所托付的职分吧。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学习了如何来做属灵的领袖，我们讲到好的领袖和坏的领袖的比较，我们又学习了领导的风格，有四种的类型，有独裁型、权威型、民主型和放任型。盼望您能够按照您自己的性格和您教会的实际的情况做神忠心的领袖。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有一本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这个讲义的名字叫做《领袖侍奉与训练》。您只要把信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向我索取这本《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我接到您的信就会尽快安排寄给您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